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帮助我们挪去罪的重担，唯有接受神的赦免，才可以使我们得到释放。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主耶稣向彼得发了一个问题。主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彼得的答案相信也正是你我心里的答案。彼得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主耶稣也认同彼得的回答。主说，你断得不错，神是公义的，也是圣洁的，在他的标准以下，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只是神除了公义和圣洁的一面以外，神也是慈爱的，所以神愿意为我们付上罪债，好让我们得着无条件的赦免和饶恕。在今天的节目里，孙道中老师会从一个该死的妇人身上看看主耶稣对他所显的大爱和怜悯。主不单赦免他，主更给这个妇人有第二次的机会。盼望神也透过今天的信息使你我得着鼓励，让我们留心来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道中。对于那些每次回顾过去，想到自己从前种种事迹，心中总是感到罪疚，总是耿耿于怀，不能释然，觉得享受不到自己和洁净的人，今天的信息可以说是专门为你预备的。今天我们要一块来看看神到底是怎么样查看我们的生命。神看着我们所过的生命，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乃是以爱和饶恕，以洁净来待我们。他要给我们自由和释放，给我们人生有新的开始。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神所给人的第二次机会。很多人都会问，神怎么样给人第二次机会呢？我们来看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经文这样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也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请我们留意这里所发生的事，因为其中主耶稣所给的鼓励是那些堕落的人所最需要的。不管他是因为什么问题他堕落了，主耶稣都乐意给人第二次的机会。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的一天，主耶稣在教训人，而众人呢却想要捉拿耶稣。圣经说，官长们回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里询问耶稣到底在哪里，而他们所给的答案就是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结果在那一天他们的阴谋不能成功，于是众人就各自回家去，主耶稣就上了橄榄山。这是主耶稣所喜欢的地点之一，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安静的祷告，向神倾心吐意。很可能主耶稣花了一整晚的时间独自向父神祷告，然后第二天清早他就回到圣殿去。很多人围着耶稣要听他讲道，因为他们都很感兴趣，于是耶稣又坐下教训他们。然而就在主耶稣教训众人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带着一个妇人前来，对耶稣说，拉比，这妇人是在行淫之时被捉拿到的，他很明显是犯了淫乱的罪，那你认为该怎么样处置他呢？也许我们以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问这个问题是出于他们的无知，所以他们不晓得该怎么做才问耶稣，到底可以怎么样处置这妇人。然而我们更应该问的是，到底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憎恨耶稣，他们想用一个办法来陷害耶稣，好置耶稣于死地。所以很明显，他们设下了一个非常狠毒的陷阱。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晓得神是怜爱世人的，他乐意饶恕人，这是一方面。然而另外一方面呢，面对着这些迂腐的宗教领袖，面对着他们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出于内心的仇恨，他们是不惜一切的要除掉耶稣，以及耶稣对群众的影响力。主耶稣不能够漠视摩西的律法，不能只说我们饶恕这妇人吧就算了。这些人内心的谋算主耶稣是清楚的，主知道这一切。事实上无论是什么答案都会惹来争论，绝对不讨好。眼前是一个犯了罪的妇人，充满着罪疚和羞耻，他知道自己罪无可恕，也知道自己的确做了错事，即使被群众当面羞辱他也无话可说。然而我们知道，每一次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要攻击耶稣，要除掉耶稣的时候，他们都不能够成功，因为主耶稣的智慧超越常人，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的能力非比寻常。更重要的是，主耶稣他看透人的心怀意念，他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往往一句短短的回答就足以让众人哑口无言。不过这次不同，他们带来了一个犯了奸淫罪的妇人，这就不同于只是理论和观点上的争辩，而是要解决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到底怎么样处置眼前的这个淫妇呢？其实他们很想用石头把这妇人打死，只是他们更想借此作为工具来达到他们除掉耶稣的目的，那就相得益彰。简单来说，他们不但是要把这妇人处死，更是要使耶稣名誉扫地，更是要得到控告耶稣的把柄。世界上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迫害， 有些是有形的，更可怕的是无形的迫害。这些事情自古至今都存在的。当众多的批评压力以及攻击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往往是让人吃不消。所以作为属神的人，我们应该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彼此饶恕，彼此关怀，彼此带导，我们要有肢体相爱的这样的心。主耶稣他很同情这个犯了罪的妇人，他不是要隐瞒他的罪，因为主耶稣清楚知道他一定是犯了罪，才会被这些人带到这里来。所以主耶稣从头到尾没有为这妇人做任何的辩护，也没有要求这些把他带来的人把实情告诉他，因为主耶稣都知道，如果这妇人他不是真的犯了罪，不是罪证确凿，这些人是不会把他带来的。那么在第五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节，他们就提出，照着摩西的律法呢，摩西在律例上的吩咐，要把做这样事的妇人用石头打死。其实这些人是明知故问，因为他们存心是要得到告耶稣的把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仇恨，他们的阴谋，主耶稣都晓得，他们的焦点不在那个妇人身上，而是主耶稣。这个淫妇只是他们的一个利用的工具，用来胁迫，要用来陷害耶稣，这是非常恶毒的做法。试想当时淫妇的心情，她的耻辱，她的恐惧，她的无助，她的绝望，都已经达到了顶点，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犯了罪的妇人似乎是无可原谅了，现在她只是等待另外一个有权威的人来定她的罪，然后给她死的结局。众人是逼着耶稣回答，到底要怎么样处置这妇人，他犯了这样的罪，他做了这败坏的事情，可以怎么样处置他呢？圣经说，耶稣面对着这些来势汹汹的人，竟然是非常镇定，不发一言，不给他们任何控告他的把柄。主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是或不是，也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主耶稣是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就是在圣殿前的沙地上画字。这些人当然不会放过耶稣，于是继续追问下去，一定要耶稣表态，一定要耶稣回答，到底要怎么办。这些人以为他们的计谋已经得逞，因为无论耶稣的答案是同意或者反对，他们都可以得到把柄来害耶稣。如果耶稣说，我反对用石头打死这妇人，他们就会说，你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你就再没有资格教训任何人。如果耶稣同意把这个妇人就照着律法用石头打死的话，那么罗马政府就会质问这件事，因为只有罗马的政府才有权柄去处决那些犯了法的人，这是包括犯了宗教的律法在内，民间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执行死刑或者定任何人的生死，这是罗马人的法律，只有经过法庭的审讯和定罪，死刑才可以执行。主耶稣继续在地上画字，但是群众不放过他。最后主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好，我们就来找一个有资格处决这妇人的人吧。耶稣问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句话一说出口，场面马上安静下来。结果怎么样呢？圣经说，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呢？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大的转变呢？先前大家是抢着发言，要求马上处死这妇人。现在为什么突然安静下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现场呢？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年纪大的人所犯的罪相对的多，只是到最后呢，连年纪最小的发现自己也有罪，也走了。耶稣说，谁是没有罪的，才可以先拿石头打这妇人。 然而众人都是有罪的，所以谁都不敢用石头打这妇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群众感到非常震惊，非常尴尬，也非常羞耻，他们的良心不容许他们做出任何的举动，只好静静地离开。再一次，主耶稣胜过了这些要陷害他的人，破坏了他们的计谋。当众人想要谋害耶稣，得着把柄的告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竟然充满智慧地解决了这个非常棘手的难题。过了好一阵子，现场只剩下主耶稣和那个被控告的妇人。这个妇人，她没有趁机会逃走，她仍然站在那里等候主耶稣的发落。主耶稣再次直起腰来对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跟着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知道他到世上来的目的，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来成就救恩，乃是要来赦免人的罪，给人新生的机会。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神差主耶稣到世上来，是要做世人的救主。当然，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救赎大功还没有成就。然而，在主的心目中，他就是救主，救恩是由他而成就的。而神所看的也不是时间的先后，而是事实的依据。事实就是人类会有救恩。神是基于这个事实来看事情，在神看来，时间不是问题，乃是事实。这个妇人在主耶稣面前就听主耶稣的话，他看着主耶稣的眼神，充满着慈爱，是这样充满怜悯，满有恩典和饶恕。主耶稣的饶恕是基于他即将上十字架为人受死的事实。在神看来，救恩是早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已然成就，救恩早已成就，他是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所以妇人可以获得饶恕和赦免。当主耶稣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不是主耶稣忽略了这妇人所犯的罪呢？不以这罪为罪，又或者觉得可以接受他犯的罪？绝对不是。主耶稣绝对不是轻看罪，他也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主耶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胜过了罪，他为人成就了救恩，所以他有赦免这妇人的资格。主耶稣明白妇人的内心，这妇人的心里有真诚的悔改，因此他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姐妹，当你听到主耶稣所说的，你认为这妇人的内心感受会是什么呢？可能他心里抱着今天是死定了的这个念头，但是突然之间，一切事情都有了转机。本来他是充满着羞愧和悔意，他是以惧怕和罪疚的心来面对眼前的处境，他实在是犯了奸淫罪，是无可饶恕的。但是现在他却亲耳听见主耶稣以温柔慈爱的声音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希望就重新在妇人的心中点燃起来，他又再次感到主耶稣所给他的温暖和力量。主耶稣让这妇人有重新开始生活的希望，他有第二次的机会，可以从头再开始。这是犯奸淫罪的妇人感到绝望的时刻中突然出现的。他觉得一切已经成了定局，再无挽救余地的时候，突然来到的是主给他这样大的恩典。主耶稣给这妇人第二次的机会，让他可以从头再来，让他一切可以重新来过。赦免就是神给人的第二次机会，是神给人白白的恩典。所谓神的恩典，就是神乐意饶恕人的罪。神看着人无助绝望的境况，他乐意赦免人。当然，这是基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神要告诉我们，过去的一切已然成为过去， 现在我给你第二次的机会，也许是更多次的机会。其实每一次的饶恕都是神给我们重新来过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从头再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每天站在神的恩典中，是因为神的爱和恩典，因为他常给我们机会。然而如果我不相信，我不接受神的赦免，我仍然想着自己的罪是多么的深，多么的重，是怎么样的罪无可赦，因而活在罪疚和苦恼中，我就永远跳脱不出这个深坑。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他接纳我们犯罪的事实，也不是因为他对罪的尺度放宽了，更不是因为他网开一面，完全是因为主耶稣的流血舍身。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受了一切的刑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世人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因他得救，借他得生。圣经说，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寻求赦免，神就乐意赦免我们，给我们新生的机会。这是神乐意这样做，是因为他爱的本性。耶和华有丰富的怜悯，有丰富的恩典，不轻易发怒，他乐意赦免饶恕人。因为救恩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我们只要信靠耶稣，相信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那这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虽然我们满身罪污，虽然我们犯过很多的罪，然而神对我们说，我不再定你的罪，但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神的心是这样的慈爱，这样的满有怜悯，他是这样看我们。神怎样为人预备赦免呢？其实神早在旧约时代已经为人预备了赦免，到新约时代，这赦免之恩依然继续，一直到今天，在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中，这恩典依然临到我们。不管我们过去所过的日子是怎么样的糟糕，怎么样的荒唐，怎么样的污秽败坏，神都因着主耶稣所流出的宝血完全赦免了我们。他看我们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那样。要经历神所给我们的第二次机会，我们不但需要到神面前悔改认罪，我们更要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我们靠着神摆脱过去，不让过去已过的事捆绑我们的心，也不让过去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再继续控告我们。我们在神的救恩当中是有自由的，是得释放的。我们领受了新的心，新的灵，有了新的机会，也可以有新的力量去过得胜罪恶的生活。耶稣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神的心意。神拯救我们，不但叫我们得以脱离罪，并且有力量去抗拒罪恶，不再被罪所胜。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弟兄姐妹，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获得这第二次机会呢？首先，我们要严肃地面对自己的罪。我们不是否认，不是不理会，像没有发生过那样，而是要去面对。有些人之所以不能经历自由和释放，因为他从来不肯面对自己的罪，所以罪就像一个担子一样压在他身上。所谓面对自己的罪，就是我们诚实地来到神面前，告诉神我们犯的罪，这就是我所犯的罪，主啊，你知道，求你赦免，我愿意悔改，我愿意从错误中回转，回到你为我预备的正路上。如果我们要经历第二次的机会，首先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罪。第二样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神的赦免。除非我们接受神的赦免，否则这个重担依然在我们里边不会离开。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帮助我们挪去罪的重担，唯有接受神的赦免才可以使我们得到释放。第三，我们必须相信在神里面我们是有将来的。我们如果不面对问题，又不接受主的赦免，我们就仍然活在过去， 我们是带着重担生活，在情感上都会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心灵更会被拖累，身心灵都不得安宁，都会因此受损。主耶稣对那犯了奸淫罪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否意味着主耶稣期望这妇人以后就过着完全的生活呢？不是，主耶稣是要求妇人不要再卷入同样的罪恶中。主耶稣晓得没有人可以完全，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然而主耶稣希望妇人从此不要再活在罪中。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17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而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教导弟兄姐妹，若是他们中间有人跌倒，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绝对不可落井下石，要用爱心把他挽回，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彼此鼓励，要互相劝勉，这不是说我们包容罪恶，而是我们在主里互相提醒，寻求正确的道路，靠着神的恩典去生活和得胜。神不爱定人的罪，神乐意看见人靠着他的恩典得救。我们得赦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值得神赦免的地方，而是因为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再活在旧日的光景中，可以靠着神重新有新生的机会。当我们接受神的赦免，又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时候，神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的人生充满从神而来的希望，这就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了。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经常会遇见试探，但是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主耶稣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被罪所胜，而是靠他胜过罪恶。好，今天的讲题第二次机会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帮助我们从淫妇的经历中得着安慰和鼓励，也知道神是一位慈爱和蛮有怜悯的主。神既然给我们有新的机会，我们就不要停留在过去，乃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